亲爱的七七八八生命讲台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来到我们在2017开始的新的系列揭开蒙拣选的天使之面纱。今天呢，我们要看天使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关系。那这也是天使这个字在圣经中第三次的出现。如果按复数来说，它是在18章19章出现的。如果按单数来说呢，它是在创世纪的16章就已经出现了。好，这次呢，那我们就看第三次的出现。这第三次的出现呢，跟亚伯拉罕献以撒就连上了啊。那它主要的经文呢，就是22章的第一节，还有22章的11节和15节。第一节就说到什么呢？说到神呼叫亚伯拉罕，就是怎么样去引出来的。他讲到是神呼叫亚伯拉罕啊，但是到了11节呢，却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然后到了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啊。这是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圣经啊。那前面第一节就说到神，到了第11节和15节却说是耶和华的使者。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个使者就是天使的意思。注意，这就让我们想到上次我们讲的啊，就是上次我们看夏甲的时候啊，就是夏甲和他的孩子被赶出家门的时候，那么就是第21章啊，那里头呢也说到这件事情。21章的17节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两次有一个相似性，那边是讲到呼叫夏甲啊，那么我们知道夏甲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的使女啊。萨拉呢，因为不能相信神要借着她啊有一个孩子，她就怂恿自己的丈夫与自己的使女同房啊，结果有了以实玛利。后来呢，等以撒出生之后，夏甲和以实玛利就被赶出家门啊。所以在赶出家门的时候，将要死的时候啊，母女二人将要死的时候，结果呢，神就从天上呼叫夏甲来拯救他们。上次是讲这个，所以这里你去对照一下，发现的这两者很相似，都是呼叫啊，它不是显现了啊，不是像我们开始讲的是显现，是看见一个人的样式啊显现，而是呢呼叫说话了啊，听到声音啊从天上而来啊，这两个是相似的。但是所不同的呢，那边是说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啊，那都用的是神那个字啊，我们已经讲过神这个字是神的复数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这是把天使包括在内啊，有些人认为呢啊，这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啊，就是神的三个位格。那么还有些人认为，像犹太人认为，犹太人相信神是独一的，他说所谓的复数的神就是讲了神的荣耀啊，那种大能啊，那种彰显，虽然神是独一的，但是他彰显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见他的宏大啊无比啊，他们啊是这样领会的。所以你看，对同一个字会有不同人有不同的领会啊。但是到了这里呢，到了今天我们看的献以撒呢就不同了啊。献以撒这边开始21章第一节还是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还是那个复数的那个神字，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啊，这是呼叫一次。到了11节哈，22章的11节却说什么呢？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啊，你看。然后到了第15节，刚才说过了哈，他又是出现了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啊，有一个第二次，而且这两次都是耶和华的使者。你看跟呼叫夏甲不太一样，夏甲用的词是神的使者呼叫他啊，慢慢以后我们都会清楚，原来耶和华的使者和神的使者这两个称谓还是有一些分别的啊。如果你读过瑞登堡的信息，你就可以发现哈，他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天堂是三重天。瑞登堡更详细地告诉我们这三重天的特点，而且呢，他把天堂从整体上来看，又可以看作是两大部分，一个叫做属天天堂，一个叫做属灵天堂啊。所以就是细分是三重， 但是如果笼统的一点分，是分两大块啊，两个层次啊，一个叫做属天天堂，一个叫做属灵天堂。如果联系哈今天所看的神的使者和耶和华使者的区别，实际上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神可能就是说神差遣的天使是不一样的哈，呼叫夏甲很可能是从这个属灵天堂呼叫的，因为夏甲也是神看顾的，但是他代表了一个层次比较低的生命的状态啊。那么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是信心之父啊，那么他这次献以下更是显明他信心达到了一个顶点，所以呢他很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属天天堂的一种光景。所以向他呼叫的天使的名称也不同啊，是耶和华的使者啊，而不是像那边那样的是神的使者啊。所以这点我就点一下啊，让大家清楚啊。所以这些事情你看它有一个对应关系的啊，就是地上的人的生命如何，那么被差遣向人显现的天使的位分也不同啊，有的是从属灵天堂来的，有的是从属天天堂来的啊，属天天堂高于属灵天堂啊，这是瑞登堡信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呢哈，我们就带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细细推敲经文给我们的线索，我们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说以撒那个时候他被献的时候是多少岁啊？经文给我们的线索让我们想到呢，他可能是很小啊，因为在21章就讲到出生，然后出生之后22章就出现献以撒，连得很紧密，没有讲到他成长的过程，所以一般人以为呢是比较小啊。在21章还提到夏甲的孩子叫童子啊，以撒是后出生的啊，所以很自然我们会觉得如果是以实玛利叫童子那么以撒更应该叫童子了啊。但是你把上下文连起来呢，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大概的一个推断啊，就是说这时候的以撒可不小了啊。怎么知道呢？因为到了23章一开始就讲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那出现了一个他死的岁数告诉我们了啊。因为从前面的推断啊，比如说你翻到17章啊，17章那边就已经讲到了哈，当时天使向亚伯拉罕宣告他要得一个儿子的时候呢，结果呢17章的17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你看，而且那时候以实玛利已经出生了哈，所以18节是这样说，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你看，就是他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还能得孩子，所以他就说算了吧，就是以实玛利了，对不对？我就认他为我的亲儿子了哈，因为他信不来了嘛。所以那里就透露了撒拉那个时候已经是快90岁了，所以撒拉是90岁生以撒，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100岁啊，他们两个是相差10岁啊。所以从这样去推断呢，当撒拉死的时候很简单，以撒是37岁啊，因为127减去90啊是37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撒拉死的时候以撒已经37岁了啊。所以你看嘛，注意这个经文没有描述啊以撒怎么样成长的啊，结果献完以撒以后马上就说撒拉的死，而且说到他的死的岁数是127岁，就给我们一个推断，以撒那时候已经是37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反过来去推啊，那么以撒啊，亚伯拉罕献以撒，那很可能以撒那个时候也是30多岁了啊，有这样一个情形。所以这样的就把我们跟新约连起来了，因为新约呢讲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有30多岁啊，那么一般人以为他是传道3年半，所以大概是33岁半啊左右他就上了十字架，就成全了神的救恩啊，那么就救赎了人类啊，借着他的这个献祭。所以你如果把耶稣的献祭跟以撒的这边啊，献以撒这些连起来，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啊。所以告诉我们以撒并非岁数很小啊，所以就带出了一个父的献祭和子的顺服。这个试验是好厉害的，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以撒，结果神却叫他把他献为燔祭，那意思叫杀掉他然后烧掉他。哇，这个事情太大了啊！ 这里就带出一个问题，到底是神让我这样做吗？神会让我杀我的独生子吗？你看，就带出这样一个，所以这个试验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个试验就是神要检验亚伯拉罕，他真的是听从神的吗？人没有孩子，是不是你就盼着有孩子？有了孩子，你发现有个问题，对吧？今天所有有孩子的父母都有这个问题，你就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转到孩子的身上了。可以想象，这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可能淡漠了，对不对？你原来你没有孩子，你也是为了求孩子啊，一直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等亚伯拉罕有了孩子以后，你发现他跟神的关系肯定不像以前那么好，因为他把他的注意力就转到孩子身上了。所以神要试验他的信心，到底你的注目点，你的关注点是在我身上，还是在你孩子身上？所以这是神试验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让他知道啊，不要以为是你可以照管这个孩子，是我让这个孩子奇妙的出生，我也可以让这个孩子啊，在我的灵的带领下长大成人啊。但是人就放不下这件事情，所以主让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愁苦的，对吧？因为让他亲手杀了这个孩子，而且是他的独生子，对吧？这里就带出了一个问题，那把他杀掉，那所有的这种应许不都是落空了，对不对？因为神说要借着这个后裔让他成为万国之父嘛。所以亚伯拉罕带他的儿子上山哈，这件事情哈，这里提到两次的二人同行啊，第六节啊，而且呢还提到以撒对他爸爸说话，说父亲呐，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然后你看亚伯拉罕就说了一句话，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你看当时这个父亲都没有办法告诉他的真情，所以他是凭着信心说出这样的话，他不能说你就是那个被献的啊，他不能这样对他讲嘛，对吧？啊，总之这些事情哈，告诉我们献以撒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对亚伯拉罕一生啊。好不容易有了他，怎么还要把他献了？而且这时候以撒已经不小了哈，我们从刚才的推断来看，他大概是30岁左右啊。那么这里就带出30这个数字啊。那为什么要30岁呢？啊，或者说为什么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为什么非要默默无闻30年，等到30岁才出来传道呢？因为旧约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啊，这个规定是说什么呢？就是做祭司的年龄是要30岁，不到30岁不能做祭司啊。民数记讲到数算百姓啊，他数算的时候特别就讲到了一个岁数啊，那么他讲到祭司怎么数算，有一个年龄段，就是30岁到50岁啊。所以在民数记的4章3节、23节、30节、35节、39节、43节、47节，那么都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凡来到圣殿里头任职的啊，在会幕里做事的这个祭司呢，他的年龄段是30岁到50岁。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在圣经中看到哈，大卫登基的时候是年30岁。那么还有这个历代至上23章又特别强调啊，立位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啊，圣经有各方面的印证，就是告诉我们做祭司啊，他是卡在一个年龄段，是30岁到50岁啊。因为献完以撒，那就提撒拉的死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是30岁左右，那正好跟新约所讲的主耶稣出来侍奉是连在一起了，这一点啊我们要清楚。那么还有一点呢，刚才我提了一下，就是关于二人同行的事情，这四个字啊出现了两次，在创世纪的22章的6和8节啊出现了两次啊，这里就带出了一个父子同行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实际上亚伯拉罕与其说是献儿子，也可以说是献自己，因为这是他的宝贝儿子嘛啊，这里他们的生命是捆绑在一起的，也是神把他们连在一起，所以在这里就带出了一个父献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预表新约神亲自献祭的问题，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式，就着外面来看他是人，但是就着里边来看他是神啊，神是人的父啊，所以从这样来看呢， 主耶稣他一人就彰显了父和子的两个角色。就的内在来讲，他是神啊，他是人的父，他是创造者。但是就的外在来讲，他又好像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啊，所以叫神的儿子啊，是这样的。就二人同行啊，我们就看见耶稣他在一生所走的路啊，就是父与子同行的路，而且走的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透过亚伯拉罕献以上，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信息实际上是充满了整本圣经啊，不单是在新约，而且在旧约。因为经文告诉我们是以撒在背柴，他自己背着柴，手里拿着火和刀，你看三样东西都有，有柴有火有刀，因为这都是要献燔祭必须有的啊。燔祭就是要烧掉的，刀是要杀掉然后再烧掉，这是代表完全的奉献。如果你把它连起来用新约去来解它，就非常的顺啊。所以二人同行就代表父和子的联合啊。所以神的事情很奇妙，那么在旧约就用两个不同的人来描述，但是到了新约却是用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特别的人啊，这个人就是父在他里边啊，这个人就是把父彰显出来啊。所以主耶稣献祭，圣经是怎么说呢？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而且我们刚才说了，他里边是神，就是人的父啊，那么他外面是人，所以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这位神而人者献上，当作祭物献上，所以就可以担当人的过犯，让天和地又连在一起啊，以至于让凡信他的人都能借着他能够到天上去啊。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三一点。那么第四一点呢，就讲到了当亚伯拉罕真正要献的时候呢，结果耶和华的使者又说话了啊。耶和华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他说，第十一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注意这里是两次哈，这个第一次呼叫他是呼叫他一次，亚伯拉罕，就是到最关键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 要伸手拿刀要杀以撒的时候呢，这时候天上呼叫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就是说试验就到这里就为止了，因为真正要杀的时候神拦阻了。因为在试验就是这意思，要试验到这样一个份上啊，最后你才知道亚伯拉罕是遵行神的旨意，虽然这是他的爱子，但是神这样叫他做他就真这样做，你知道这不是人能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现在开始产生升华了啊，他不是把这个儿子是不可啊献上的了啊，所以神如果让我做那么我就这样做啊。那么希伯来书就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以为他不是把自己最宝贵的独生子看成是不可献上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九节就是这样解释他献以撒的，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你看带出一个什么信息？死而复活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次的耶和华的使者呼叫他，或者说试验他，让他献以撒，实际上要让他的信心产生一个飞跃，让他相信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对吧？神不仅仅是给我儿子的神，也不仅仅是给我祝福的神，神也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就看见他的信心产生了一个飞跃，对不对？相信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这就是神对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啊！所以借着这个试验啊，让他试出他的信心，他是在神的那里啊。因着信心在神的那里，所以他相信，即使我把我的儿子杀了，神还是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才是神试验亚伯罕的点。所以我们就看见天使在这里的出现啊，就是用呼叫的方式的这个出现，实际上就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就是他跟死而复活的信息有关啊，他传递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信息。所以你今天听到神的话了吗？啊，你听到是什么话？啊，是祝福你，让你一切都好，还是说什么？你把你自己奉献给我啊，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儿子。那从此以后，你的人生大不一样啊，不是你自己在掌管你的命运。是你把你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以后，我自己要充满你，我自己要带领你，那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儿子， 那么你的一生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一首诗歌叫整个的人生成了大神迹啊，这才是以亚伯拉罕献以撒今天要带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含义。就是今天我们信神，我们跟从他，那神最后要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的信心产生一个飞跃。这个飞跃是叫我们做什么呢？让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看，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个活祭的概念在这里就彰显出来了。这边是火祭，那边是活祭，你看翻译相似的。但是这个火祭呢，最后烧的还不是他的儿子，烧的是什么呢？烧的是这个公羊，就是这个代替的。也就是当神呼叫他之后呢，第十三节就讲到，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你看，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献祭是怎么回事啊？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代替我们啊，献上了最好的祭物，将他自己的身体啊无瑕无疵的献上，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不单是让我们接受他十字架的拯救，更重要的是也要呼召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吧？今天不是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的问题，不是一个金钱奉献的问题，不是一个时间奉献的问题，是一个什么呢？是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神要你的身体，要你身体做什么？神要居住在这里头，把你的身体当作他居住的房屋，他要进到里边啊，与你同住，然后啊，引导你，将你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全人的奉献，身体的奉献，百分之百的奉献，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第三次天使的出现就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今天我们要怎样活在这个地上，对吧？现在主耶稣来的日子越来的越近，我们今天是为自己活，是为钱活，是为人活，还是你为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他要传递的信息，这是他要向我们所做出的挑战啊！你有以撒吗？把你的以撒献出来啊！这个献是不得了的献，这不是献旧人啊，是献新人。以撒代表新人，代表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新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不是为人而活，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主而活，对吧？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告诉我们到了一个特殊的时候，主也要做这样奇妙的事情，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不再为自己活了，我要为谁活呢？我要为那从死里复活的主活，而且因着为他而活，我的生命也经历一次一次经历他自己要在我身上要实行的一种大的工作，就是拆毁、奉献、整合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第三次天使出现，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就带出这样的一个意思来，这是父献子，这是神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让我们将自己献上，将自己这个人献上，而且是新人献上，然后让神改变我们，变化我们，把我们做成神儿子的样式，而且是很多人愿意这样的献上啊。所以新约圣经讲到主耶稣被举起来，就是指着他钉十字架啊。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叫吸引万人跟从我。这个万人是指谁？指的是全然奉献的人啊。主这样奉献了，主的奉献是百分之百的奉献，那么我们这些人也要百分之百的奉献，对吧？把你整个的人献出来，让神居住在你里边，让神更新变化你，让神拆毁你，也让神重新建造你。那么这样的时候啊，你就看见人生啊活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因为这是神在你里面所做的，不是你自己做的，也不是任何人做的啊。这样才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是在哪里彰显，是在我里边彰显，对吧？是在我里边更新变化我，让我一次一次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 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所以我们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是真实的啊，也只有这个来证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今天主也在呼唤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奉献啊，你今天活着是为谁而活啊。所以神从天上呼召亚伯拉罕，就是要他的信心产生一个飞跃，就是让他啊把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当他这样献上的时候，神的代替就显出来了啊，所以他的信心才达到了最高点啊。他献儿子就等于献自己，因为儿子就是传递他的生命的，对不对？你把他杀了还能传递生命吗？但是主要告诉他，不，我要给你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原来是没有让你相信可以成为有，那么现在要告诉你什么呢？有了还要更有啊，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说什么？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更丰盛的生命是跟完全的奉献连在一起的，没有完全的奉献，你不要想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就主就借着罗马书的十二章啊，感动我，让我将自己完全的奉献啊。注意，我要说一下，不是指的是你要去读神学了哈，不是你要去怎么样怎么样了哈，你就马上就做传道人了哈，而是说这种奉献是什么？就是神自己来指引你的路，不是人所告诉你的啊，应该读神学、做牧师啊、做大的传道人，不是这样，要照着神的引导去行。因为他是你的父，你是他的儿子，那么他就亲自引导你，他亲自引导你的路跟世人引导的是不一样的。有时把你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啊，用艰难当饼，困苦当水啊，让你经历这样十字架的艰难啊，在那段时间还不绝望，还不气馁，还知道啊，你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真实的，这个呼召最后一定会成就，成就到什么？就是让你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啊！当你有更丰盛生命的时候，神在呼召你出来帮助别人啊！你用更丰盛的生命帮助别人，那就很不一样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带出给我们的信息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知道哦，这个神的使者就清楚了哈、啊，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明白了，原来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仅仅进入天堂啊，也不是让我们仅仅进入天堂的那个属灵天堂，而是让我们进入一个属天天堂，让我们相信神是死人复活的神啊，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因着这样全人的奉献，我们就被带到天堂最高的一个境界，成为第三层天的天使啊。所以神借着天使在创世纪的第三次出现，来自第三层天的耶和华使者，就是向我们说这样的话，让你追求那更大的奖赏啊，更荣美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感谢主，今天就借着这个哈、啊，把天使的第三次的显现就说了啊。那么既然说到第三次的显现，那我们就顺便提一点数字三的含义啊。那么数字三我们知道很奇妙，就是说数字三是代表圣灵的数字啊，因为一代表圣父，二代表圣子，三代表圣灵。那么圣灵的数字是三，但是这个三有一个什么样奇妙的特征呢？那就是跟约翰福音21章11节的那个有一个153条大鱼连在一起了啊。就是说153这个数字它有个什么特点？它首先是可以被三整除的。那么这个数字它奇妙点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数字有很多奇妙的特征，但是一个最奇妙的啊，最奥秘的，也是最不容易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153是代表已经归根的数字。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拆开，拆成1，拆成5，拆成3，也就是说把这个百位数字拆成都是个位的啊，1、5、3三个数字，然后呢每个数字自成三次，然后你把它加在一起，很奇妙，它起初是153，等它拆开之后自成三次，然后整合在一起之后，它还等于153。你不信你可以去计算一下啊。所以153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本身是一个根啊，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根啊。 一旦任何数字归到153，它就不需要改变了，因为它不变了。刚才我讲的这个原则，拆开自成三次来整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叫做三一归根法的原则啊。那么这是讲到神三而一的神在我们里边所做的一个更新变化的工作啊。那么整个的过程是让我们归根啊。而更奇妙的是呢，凡是可以被三整除的数字，它最后都可以归到153啊。任何一个数字，比如说12啊，你12拿来，你把它拆开，拆成1和2，然后1自成3次还是 1, 2自成3次是8啊，加在一起是9，你看得到一个新的数字，而这个新的数字又可以被三整除，然后你再做同样的处理啊。9它不需要拆分了，因为它是单数啊。那么9乘9再乘9，那我们知道最后得到一个新的数字就是729啊。所以你这样去看见，诶，这12经过的几次变换，然后你就一直这样做 ,729 再做同样的处理，拆开啊，自成三次再加在一起，不需要几个步骤，最后你就得到一个结论。从12开始，每一次得到一个新的数字，都把它再做这样一个处理，最后它都归到153这里头。啊，所以这个第三次天使的显现就带出一个数字3这样一个奇妙的奥秘。就是发现约翰福音啊，那153条大鱼，那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是什么信息呢？就是奉献的信息啊，就是神要呼召我们，当我们生命走到一个特别时刻的时候呢，主要感动我们，呼叫我们，叫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献上之后，神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就是拆毁、奉献、整合。这样的一个更新的变化，这样让以撒那个生命，就以撒的生命代表主耶稣的生命啊，就是让新人的这个生命可以长大成人啊。最后一天新是一天啊，每天都向着神儿子的样式来改变，神的儿子的样式，那个长成的身量就成为你追求的目标啊，成为你啊要做得胜的基督徒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不一样啊，因为是三而一的神在你里边要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啊，就像数字归根一样，他把你这个人啊归到神儿子的那里边，而且是归到神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那里头啊。所以这就是所要传递的信息啊。所以天使在创世纪第三次的出现就带出这样一个信息来，就是你受洗是归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而一的神同时要在那里边要做奇妙的工作啊，做拆毁、奉献、重建的工作啊，这就是心意更新的变化啊。创造宇宙的神，他怎样的维持整个宇宙井然有序，让万有都照着他的旨意运转，那么同样他要在你的里边使你更新变化，照着他的心意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像他的儿子，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真正的含义。所以主要在你里边，他扮演了亚伯拉罕那个角色，然后他感动你，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全人献上，说主啊，我不属于我自己，我既然是你所拯救的，我要把我自己全人的献上，当作活祭，让你来改变我，让你来用你的方式来调教我，是吧？有哪些地方你不喜悦的，用你的方式清除它啊！所以神就要使用这样的一个三一归根法的原则，要在你身上起功效，让你知道受圣灵的感动是什么意思。所以三是代表圣灵的数字，圣灵感动你做什么呢？感动你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么他就变化你、改变你、更新你，最后让你归到153这个数字里头啊。神的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哈、叫《圣经中的数字和树根》，那里讲的哈、比我今天讲的更多啊。如果你要了解详情，可以去啊下载这本书啊，有免费版，可以先看一看啊。然后呢，你就知道原来这本书所揭示的，正是神在我们的里边更新变化我们啊，让我们的生命产生改变。啊，越来越像主的样式啊，不单是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啊。 所以153这个数字就可以证明这真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而且呢，那书中还提到关于这个鱼字啊，我们一查原文发现这个鱼哎还不一样啊。名词的鱼在约翰福音21章出现了6次，但是有3次是生鱼，3次是熟鱼啊。所以生鱼要变成熟鱼啊，它也是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单是得救，还要成圣啊，不单是有生命，而且还得更丰盛的生命，不单是一个活蹦乱跳的鱼，而且还成为活祭啊，就是说主啊，你要照你的意思让我为你活，对不对？熟鱼是代表一个成熟的生命，代表你的生命进入了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一个层次，那么这就是属天天使所对应的生命啊。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啊，很高兴能够借着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的呼叫带出一个生命的信息来，但愿你能听懂这些信息，而且但愿这些信息成为你的血肉，然后让你在主耶稣来之前的时候，在这种紧迫的时候，让你不是害怕，而是呢把自己献上，先献上啊，然后神就用他自己来代替，将神儿子的丰盛的生命就赐给你，让你坦然无惧来面对翻天覆地的一个大翻转，就是主来要带进千禧年，要把人类历史啊这个生生的再切一半啊，就是说啊有一个新约的时代，还有一个千禧年的时代啊。神要借这个千禧年之前的大灾难的这种考验啊，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种考验，把你带到丰富之地。好，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